好，大家早安。
早安，早安。
那感谢主哈，我们又可以来继续的查考雅各书。开始之前呢，我们就一起来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早晨有这样一段美好的时间，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去看到上帝你所要教导我们的那个智慧。也盼望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你得着，从当中能够将你的话语存在心里面，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那个今天是我们要进入第三章了哈。那我们也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了雅各书的第一章。那我们这一系列呢，有一个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希望透过查找当中的关联词，还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词，能够帮助我们去理清楚作者在每章当中他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以及他是如何将这个主题来展开做讨论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走过这一段的流程，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对于雅各书一整卷有一个更好的把握，知道作者都讨论了哪些事情，然后他有哪些的教导是从，就是我们如果听到一些教导，他哪些是从雅各书出来的这样子。好，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第一章哈。第一章大家还记得重点是什么吗？好，不太记得了是吧？试炼，对。好，那试炼的重点是什么？试炼中要喜乐是不是？行为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那是上礼拜的，对，不错，至少有多少记点东西哈。好，那被提问的时候的这个试炼也要喜乐哈。好，那第一章呢，我们如果大家打开你的圣经252页，好，那我们在第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说，作者其实在第二节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提醒，然后这里他也是在讨论在试炼中要喜乐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他中间讨论很多不同的情形，那甚至讨论说那个升高的、降卑的以及跟上帝求的这些事情。那他想要画的重点我们会知道说，在第16节，就是在试炼当中我们不要看错了这件事情。那不要看错有两个点，一个是不要看错上帝是谁，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看错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以至于说我们在缺乏，在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上帝求这件事情。那这是第一章前半部分。那第二部分呢，作者就根据说，那既然知道了在试炼中要喜乐的这些事，那提出了一个回应，就是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因此呢，后面呢就提到了说，人如何对于上帝道的回应和态度，会帮助人在慢慢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件事情，可以以至于做得到。那因此呢，在19节往后，我们会发现说，作者一直都在讨论关于道的议题，那个听道还有行道。好，那在第一章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二章。那第二章呢，就是我们上回所查考的内容。那在第二章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说，第一章、第二章有个特点，作者每次用"我的弟兄们"这个称呼的时候，他会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他要开始讨论一个新的话题，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会可能是对上面前面讲过的东西做了一个总结。那因此我的弟兄们就成为了我们就是很好的一个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来去可能根据我的弟兄们来去联系一下上下节，他到底有没有在换主题或者在讨论同一个主题。好，那在 第二章的回顾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从对于道的回应，作者直接就进入了在行动上面的一些的讨论。那很明显，这里就直接提到了以貌待人这件事情。那关于以貌待人呢，我们会发现说，他根据富教会当中接待穷人跟富人的不同，那以至于对穷人跟富人这两个群体做了更多的讨论。那在第五节当中引入了另外一个关于穷人跟富人，他想要带出的点是，其实上帝是看重在教会之中那些有缺乏的弟兄姐妹，其实上帝甚至是对他们是偏心的，以至于指出说，收信的这些群体当中对于穷人的这个对待的态度，其实跟上帝对待穷有缺乏的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会发现说，那其实这样子的话，他前半部分还是在讨论以貌待人这件事情。那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说，他有强烈的把信心跟行为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做一讨论，想要表达说信心跟行为其实是分不开的。那因此我们就来简单的把上一次的内容，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分为了两个部分哈。那第一个部分是在讨论说，作者讨论了这个一致的生命。一致的生命当中，他讨论了偏心待人和不一致的生命。大家还记得吗？在一到四节的部分第二章，讨论了穷人跟富人。大家要想那个场景哈，他们是聚会。那他们聚会呢，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可能是唱诗啊分享，然后他们会一起吃饭，吃饭是他们聚会当中的也是一个重点。那大家想想看，你在吃饭的时候，别人让你去坐这个地方，让你去坐在他的脚边，其实有很多是很羞辱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特别指出了那个他们当中存在的好像是基督徒，但好像又是不一样生，就是跟他们的生命有不一致的行为的地方。那五到七节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他有提到说神与人跟神看人跟人看人的那个区别，就是偏重有缺乏的。那以至于在八到十三节当中，作者进一步的讲说，那你这样子没有怜悯人的一个人，你要受的审判将是没有怜悯的。那人在落在审判当中，人唯一的出路也就是怜悯。所以说没有怜悯的这件事情将会是人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那你知道你落在一个没有怜悯的状况下，你要受的惩罚，你其实知道是你需要怜悯的。那因为你知道你需要怜悯，以至于你在回过来去看这些人看这些事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对待，而不会出现以貌待人这件事情。好，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看到说他特别提到了知行合一这件事情。那作者对于两部分进行了讨论，第一部分是信心没有行为没有益处，以及真实的信心还有透过行为成全。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比较清楚的看到说，这个亚伯拉罕跟妓女拉合的例子。那作者分别提出他们所做的事情，以至于讲说人需要在所相信的基础上付出行为，使得信心得以成全，所相信的可以被实践出来。好，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又快速的复习一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第三章的部分。那还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也是快速的去看经文的背面。那我们也是快速的大家找一些不同颜色的笔，可以圈一圈画一画。那我们的重点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部分你会分成几个段落，然后我们待会儿请三四位吧，大家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那大家差不多啊，还来，大家有分好的可以让我看一下，然后看看你怎么去切的这些段落有什么想法。啊，云轩姐要试试看吗？嗯哼，
就有点，我有点觉得他不太适合跟下面分在一起，但是又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所以就说分在一起。
你觉得他那个突兀的点是什么？就是不太容易放在一起的点。
就是不要多人做事，但是可能跟下面有一个间接的关系，就是做事就是要讲很多道理，但是下面说就是不要自己。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好像又
没那么强烈。
对对对。
嗯，好。
然后，算我的标题之下，要自己说。
好。
然后第二段是13到17节写，智慧要有温柔的善行。
好，智慧要温柔，不错。很棒啊，韦燕呢？有没有？没有，好。小荣解释一下。跟云轩差不多，好，没有问题。来，智恩。你还没分，好。男生这边有谁分好了吗？还是？微信啊，好，来微信。
我跟我刚刚听了他讲的第一组，我觉得蛮有道理，就是好像怪怪的，好像没有跟后面的2到12节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就是还是把它分在一起。然后，但是我就从第5节切了，就是他第3、4节。因为他从第二节讲，就是若有人在话语上的过失，他就是完全也能勒住自己全身。然后他底下的第5节到12节，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吧，就是舌头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嗯哼，好。
然后最后就是讲智慧，13到14节。
好。没有问题。对，还有18，我后面没有打上。哎，小熊有什么想法吗？嗯，好，感觉大家好像都是会从12节那边切下去哈。哎，看云轩姐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叫什么好的榜样。来，我们就来具体来看一下。当中的一些联系哈，就譬如说像其实云轩讲的那个问题还，哎，为什么讲老师不要做老师，不要做教师，又突然会讲到说控制舌头，好像有一点联系。哎，刚刚这个忘放，不好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还照着我们的这个所要特别看到的一个关联词，还有重复出现的字词。那在第一节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作者还是用了我的弟兄们哈，我的弟兄们，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这有可能是一个新的讨论的题目。那我们就仔细一看说，哎，好像出现了一个新的命令句，不要多人做师傅。那也特别刚刚云轩也帮我们讲说，那师傅好像跟你讲话比较多，确实师傅就是传讲话语，他是在教会当中教导那个福音的真理。那不要多人做的原因呢，因为我们会比较直接的看出说他提出了一个解释，就是会根据人会根据所说的接受审判，那你所说的更多，你就会受更重的审判。那我们再看到说第二节的这个原来作为一个连接词，它进一步解释说 过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好像就是人在做事情或怎么样，过失是不可以避免的。在话语当中的过失这件事情呢，就是更是十分严重的。话语上没有问题的表现就是话语上讲话没有问题，其实是你可以勒住自己全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能很好的控制自己说话，其实代表是你也是可以很好的控制你整个人的一个表现。那作者其实想要透过这样一个对比去突出说，在话语上面掌控是一件很难，又是一件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在话语上面可以控制的话，你其实对你全身的表现也是一个很好的控制的一个彰显。那在三到六节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对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小跟大，譬如说小的是马嘴里面的那个绝环，可以调动大的就是马的全身。那第四节我们看到出现的例子是小的船舵，它可以转动大的就是那个船本身。那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作者这里透过这种小跟大，想要突出那个话语虽然是小的，但是话语带出的过失却影响整个人。那所以说他会有个点想要表达，这里面讲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小的火烧大的树林，那这些当中就会看到说这个小控制影响大的这个概念哈。那我们这里面话语呢，就成为其实作者接下来想要讨论的议题。其实这个东西也进一步就说明了刚刚那个作者不鼓励太多人做老师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做教师你的工作是要做大量的传讲，而传讲当中的不谨慎将会把你教师本身放在一个更严重的审判的底下。那因此这其实就是作者透过一个命令，好像说不要多人做教师这件事情，去进一步讨论话语对于人的影响啊，和人能够控制话语和控制人本身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好，那在第五节我们会看到说有一个这样，这样就是透过这个以小控制大的概念哈。那作者在这里呢，使用舌头这个器官呢，代表人说出的话，那并指出舌头这个最小的器官能说出具有影响力的话语。那在这里面特别有提到说，小的火能够点着大的森林，来说明火和舌头这个有一个持续火烧的概念。那个舌头呢，就是那个火并使用来污秽全身，燃烧生命，烧坏毁坏生命的那个来源。那特别这里面指出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那这里面有个明显的过渡，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吗？第五到第六节，他好像前面就都是在讲说那个话语给人带来的影响，那第六节好像都是在讲一些比喻去描述它带出来的影响。那在第六节他特别提出了一个东西，就是舌头就是那火，就好像讲明说你舌头的本源，舌头的本质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坏的事情，就是那个邪恶的事情本身。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说作者对于指出舌头这个邪恶的这件事情，他没有在隐藏什么，他直接就讲明他舌头就是个罪恶的世界。那因此就透过说话，透过以小控制大的这些类比，透过指出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其实就想要作者陈述一个观点，就是控制舌头是十分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因此在七到十二节的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七到八节，然后最多出现的字是什么？大家都能够看到哈，制服，大家有看到哈？那类比，譬如说你制服的走兽也好啊，飞禽动物也好啊，那关联词这里面大家有特别注意到那个唯独嘛？唯独，然后他特别指出舌头是没有被制服的那一个，那特别继续。前面描写舌头是那个罪恶的世界哈，那这里面进一步的指出说舌头不仅是那个没有被制服罪恶的世界，并且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 和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玩这些词其实都是蛮严厉的。那我们俗语里面也有讲说，那个你说出来话可以杀死人这些的讲法，我们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说舌头那个很邪恶的罪恶的世界。那这是作者想要特别描述突出舌头不受控制不停止且害死人的特点。那透过这些特点其实也讲出了也在反映出你需要制服舌头的重要性。好，那大家继续看九到十节里面。九到十节里面舌头仍然是作者讨论的对象。那这里面呢讲完舌头之后开始讲那个舌头背后的源头。那如果大家再回头回想一下，作者在前面用舵的那个比喻，大家还想到哈，在第三节吧，对，第三节的时候讲那个马嘴里的绝环，还有调动马身，第四节出现的是那个船舵。大家想到船舵的话，你应该能想到三件事情吧？第一个就是操控船舵的那个人，第二个就是船舵本身。第三个就是船，所以说这里面透过讲说那个船舵可以影响，那我们会看到说作者这里面进一步去讨论那控制船舵的那个东西，就是它的源头。那透过这个东西，我们就会比较理解说，在这里作者想要讨论完舌头它本身是那个罪恶的，是邪恶的。那接下来作者想要讨论的就是那舌头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就是控制舌头这个媒体这个媒介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会这里特别看到说作者做了一个颂赞人咒诅人的话作为一个好像不能够放在一起的这样子的话语，反倒是讲说人嘴里面好像常常是这样子，那进一步指出这个源头其实是有问题的，那这样子的不一致也是不应当的。那我们会看到说11到12节当中作者其实又用了一些的例子来帮助我们去理解，那譬如说泉源出甜水啊和苦水啊，无花果树生橄榄啊，葡萄树生无花果啊，这些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指出说那其实颂赞跟咒诅不应该从一个口里出来，那这也提供了你要制服你舌头的重要性。好，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很多对比，颂赞咒诅甜苦还有咸水甜水，那这些都指出了那个源头有问题的话，都指出了如果出现这两样东西其实是源头有了问题。好，那这是前面一到十二节我们做的一些就是尝试做的一些整理哈。那接下来呢想要大家来再两三个人一组，然后讨论一下13到18节当中这些句子的关系。那需要就是比刚刚多一点的东西是作者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那以及说他这个题目是如何被展开来讨论的。那大家来两三个人一组，就你附近的左右两三个人就可以。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大家不同的看见跟想法哈。那我们先从维基这一组开始。你们不是刚才说准备好了，来试一下。嗯。好，继续，嗯，很可爱，不错，继续。
然后所以他才开始，就是说真正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怎么样的。
好，
你们的那种智慧都是属地的智慧，都不是就是神真正要的智慧。
嗯哼，所以听起来感觉他是像在指责他们的样子。
他是用变相的方法来指责。
变相的方法来指责，好。好。还有要补充的吗 ？OK， 好。
好，我们的牧言类似，我们是两组真的结合，就是分别看两种不同的组间的运气，然后再就是分，就是在讲其中的不同，还有其中的属性跟来源。
OK。
如果展开讨论，就我们刚才讨论是提问，只是我们后来又不觉得它是提问，我们觉得它就是。丢这个问题，然后让会众自省，就是让大家可能是因为提问就是很确定答案在反面，所以就是我们不觉得是像他们那样讲说没有人有资本，但是我们是让讲说就是有点像，
他
就只是一个让你先丢出一个问题，让你先思考这个问题，他想要讲的你比较好带一点。
抛出问题引发思考，
有点类似，就是先自省嘛，然后再讲阿嫂，就是发现说自己好像比较像哪一边。
OK，
所以他也没有刻意，对他也没有刻意把会众划分说你们就不是，他也没有，我们是觉得没有那么那个。
好，好，非常的温柔，来下一组。来源，好，不错，来，贝尔要是。没有关系，
那你就应该要智慧温柔啊，然后但就说你们没有，
所以你们有点像他们那组似的，觉得有点在指出他们的问题。
造成的制度的纷争是最焦灼的。
嗯
然后对，就是而且他还说不可以用谎言抵挡真道，就感觉有人就是很会讲，可是刻意的，就是就是把大家带到错误的方向，就像上面说的，就是一个教师他可以影响的人更多，然后所以对，所以就是。所以你们有智慧吗？就是如果有的话，你们要这样子啊，但是你们这样。
OK， 就反倒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显示出你们是没有智慧这件事情。嗯，好。
我们没有讨论问句，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这个问句好像有点像是那种我跟葛伟星聊天，然后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吗？然后他怎样怎样，就这种感觉，
嗯、
一个就是发语词。
嗯哼。
话题前面的一个导入而已，就是一个对，那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后面的，就是。
那你问如何展开？如果是导入，那不就是展开？如何展开？
不是，就是怎么讲？它是一个嗨的那种感觉，就我现在讲另外一个话题喽。
不是嗨，你讲的东西你要嵌入到你要讲的，那不是展开导入。
那是下面，
那是下面啊。
嗯。没关系，让他们先讲，让他们先讲，没关系。嗯。
好，我们觉得主题句是十三节的后面，就是当在智慧的温柔上神的话代替。然后它是怎么展开讨论的呢？是十四到十六节是，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属天的东西。我刚刚讲了。
没关系，就继续讲，蛮好的，嗯。
对，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属天的东西，然后就在地上造成很多纷争。
好。
十七、十八节就是说，我们要用从上头来的智慧对付那些不属天的东西，然后要用上头来的智慧抗拒那些罪性的，对，所以才可以在，就才可以结出和平有在众人中，这是我们的想法。
好。
好像跟其他组合讲。
好，没有问题。嗯，至少大家就是透过好像花一点时间去看的话，发现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因为这个疑问句带出来的作者描述的这些不同的事件，到底是一个帮助他们去理解来源呢，还是在指出他们本身有的问题哈？那我们就还回到我们第三章呢，我们再来捋一遍哈。那我们最开始说作者提出了一个疑问句，提出了一个命令，说不要多人做师傅。那接下来呢，他就特别用以小影响大这件事情去指出说，那个舌头其实对人的影响。那这样的也突出说，其实你在过失当中，你会把你带入一个审判里面，因此师父讲话讲很多，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审判当中，因为你讲话不谨慎的话。接下来呢，作者就继续的讨论说，这个颂赞人啊，咒诅人啊，然后从舌头这个工具变成讨论说，那源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照这样子一个想法下来的话，我们会比较能够看到说，其实作者13节往后，他其实主要想讨论的还是一个源头，就是你讲话的这些源头，那不可以发苦水跟甜水，不可以讲咒诅与颂赞的话，那你源头出了问题，那你要怎么去应对。那这个东西就凸显出了人的从上头来的智慧还是从地上来的智慧。好，那我们大概会看到说，其实作者第三章它主要都是在围绕话语在展开。好，那我们就进入细节来去看一下。那如果我们就是把它这样的看一下的话，我们会比较明显的看出说，作者其实做出了两个对比。一个对比呢就是那个属地上的，另外一个对比呢就是从天上的。那透过13到18节呢，我们会看到说，作者里面比较多突出的词是智慧，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会比较容易快的找到。那其他还有的譬如说嫉妒纷争啊，自夸说谎啊，好像也讲了很多比较这个负面或者是邪恶或者是有问题的事情。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嫉妒纷争，它很多都是外显的行为。那还有一些善行啊，自夸说谎，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好像在外面可以看出来的事情。 那智慧是源头，是重点。那其实智慧呢，也带出这个外在的善行。那因此，其实作者在这里很想要围绕那个源头，究竟要从天上来，从地上来这件事情，给这些收信者们作为一个指引，或者是说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想。那我们会，大家会看到谁是拥有智慧者的这个疑问哈。那这一组一下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到底是在指责他们呢，还是在引入一个话题？那接下来作者提出说是有智慧者。那拥有智慧者的意思就是你要拥有那个智慧，还要有那个理解能力的人，就是你要有它，而且你还要去能够去理解它。那在这里面特别透过那个智慧智慧的温柔显出善行，它是拥有智慧者的表现，就是因为你拥有智慧，你也明白，以至于你可以把那个善行带出来。所以说其实善行是最后那个外显，但它其实是显示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你需要理解你才能够做出来这些事情。那这里面的智慧呢，我们会发现说它不是一个我们可能想象的只是一个理性的活动，它其实是一个有道德特征的，因为你那个善行嘛，其实好跟坏，善跟恶，它是一个道德性的，它不是一个只是理性的特征。那这里面特别讲的那个智慧的温柔是说把自己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那我们如何看出这件事情呢？就是这里面若，大家有注意到十四节的若哈，他提出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内心里面带的是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的状况下，其实你讲出来的话往往都是自夸说谎。那这里面特别指出那个说谎是什么意思，说谎就是在抵挡真理。其实这样的人暴露在了一个，就是暴露出了你的光景，就是你内心里面含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出的话其实有这样的特点。那因此如果你的内心里面是充满这样的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的话，人该有的选择其实是不应该发挥这当中的恶，反而要选择不自夸，不说话，不说谎话，来节制自己，使得自己不抵挡真理。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顺服神的情况下了，就是当你知道你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个选择的，你那个选择是节制，以至于显示出你对你明白那个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好，那我们看到说十五节，那对于这样的状态呢，作者就说你那个嫉妒纷争它其实就是属地的智慧，是属情欲属魔鬼的。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些词其实都蛮严厉的，因为他想要讲出的是这些话你其实是会给你带出来毁灭的。那我们呢有看到说关联词的这个乃，那个乃呢也把这样的状态与属天的智慧做一个对比。那很明显的我们会看到说那个属天的智慧跟属地的智慧的不同哈。好，那在第十六节更进一步对于这个嫉妒纷争这样属地的智慧这个外在的行为说明说好，你有这些嫉妒跟纷争，那他在教会当中带出来的影响也是一个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就我们会发现说你内心里面含的那些苦毒也好啊，嫉妒也好啊，当你选择不节制，当你选择没有顺服在一个没有在一个顺服神的光景下面的话，它不仅对你造成的是毁灭的影响，其实给教会也带来了各样麻烦的事情，那个麻烦的事情甚至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好，那第十七节我们会看到说在连接词这个唯独，那他特别将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做出一个对比，那指出说天上智慧的特点，那外显出来的是什么呢？和平温良柔顺并结出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哈。那最后十八节连接词，那并且进一步对于天上的智慧带出教会生活的说明，即使就是人的之间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概念，这样的和平其实是一个智慧的彰显，那也是天上智慧所得出的果子。那我会看见说它其实跟那个纷争扰乱也好，它做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哈。那其实它用最后它是在用行为，就是智慧这件事情是你自己需要去明白去理解，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些外显出来的东西，那一个可能是和平，一个是可能是扰乱。那透过这些外显的东西呢，去进一步说明说天上的智慧的这种两种智慧的不同，那外在的表现可以带出破坏或是和平。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到十八节当中，我们会发现说作者都在围绕话语这个话题展开。那透过提醒说话语会带来审判，因此你需要制服舌头。那也特别指出说舌头是邪恶的世界，因此你需要制服舌头。那进一步根据舌头去讨论说那它背后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那透过这种属天属地你的一个选择，是否愿意把自己降服在神的主权下，显示出来你那个最后智慧的理解，以至于它外显的行为是破坏还是和平。那因此呢，他这里面特别总结，就是透过话语呢，也是对于教师做了一个很强烈的提醒，说作为教师要谨慎。谨慎的表现在于显出那个善行，不自夸，不说谎，还有谨慎的使用言语。好，那刚刚我们正好把这一部分做完，大家翻过来的话有个表格，那大家可以快速的填一下表格里面的内容，就先做表格那个题就好。对，然后它还有一些什么属魔鬼的那些的，其实都可以，就是你有想到，就是它有提到的都可以多写。那我也写了一下在这个 PPT 上来可以作为参考哈。那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话讲了，这个倒没有一个一定要怎么样的答案。对，他这里面其实特别提到一个点，是不是把那个好像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做一个叫什么分类，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他这里面想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心里面你怀着的是苦读的嫉妒和纷争。他特别指出了一个例子哈，如果你注意十四节的话，你们心里弱，他其实就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形。那如果你心里面是这种状态的话，你其实的选择应该是节制的。那如果你选择不节制的话，其实带出来的是这些。那这些东西是一个属地的智慧，就是它不太像是说属地的智慧是这些，以至于说你不要做这些。它反倒指出的是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里面你的选择其实是节制，但是如果你选择不节制，你其实这样的是一个属地的智慧。嗯，对。 对，所以至于说那个智慧的温柔，其实是把自己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你那个时候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对的。好，那这部分搞定哈，搞定我们就简单的把这部分的重点大家可以做一个总结。那特别提到了从不要做教师提到了言语跟审判之间的关系，那透过小影响大这个次序，作者进一步讨论说控制舌头言语的这个重要性。那最后是在那个不好意思，这儿应该是我自己写错了。等一下哈，第三点大家先不要写，应该是我上一次那张 slide 最后忘记改了，不好意思。看一下这是什么。哦，我待会儿看一眼啊，看一眼再发给大家。好，最后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小组讨论有一些题，大家可以在小组当中可以简单的聊一下，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把那个第三点再整理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八到第十八，对，八到第十八。 好，那大家第三章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想提问的，还是都 OK 哈？那我们比较清楚看到说这里那个是八到第十八，不好意思改了，还是没改对。那个所以我们会比较明显看到说言语跟审判，言语跟次序，他在讨论说这个舌头本身这个工具会带出来影响，那最后回到了源头，就是这个智慧这件事情。那因此其实第三章他都只是在围绕言语这个话题做出了展开，作者想要对于读者的提醒也和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现在的提醒。那大家如果都 OK 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一段时间来去查考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当中看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话实在是有很大的功用，也会带出很大的伤害，也就盼望我们可以常常伏伏在你的权柄之下，让我们领受那个从属天而来的智慧，我们晓得何时要多讲，何时要节制，也盼望你常常将这样的智慧摆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的运用当中能够更加的去体贴上帝你的心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